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了套消息。然后这期我们又和两位老朋友一起聊一聊车。然后一位是我们聊新能源车时候的常驻嘉宾，那王攀老师。王攀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王攀。
然后另外就是最近这个来北京出差，然后被我堵到了郑小康老师。
大家好，我是小康。
对，然后我们正好因为都刚刚参加理想 L7 的试驾会嘛，然后理想 L7 也发布了，然后我们可以从理想 L7 这个车这个开始聊起。
不是，就第一个是我不知道你试的时候什么感觉，但是我那天试的时候正好就你开到八达岭那边，就它有一个叫民宿
啊，对对
对，
对
吧？那段路有一堆的那个减速带，然后我过那个减速带，我来来回体验了好几次，我把那个标准就悬架的标准、舒适和运动都试了。
嗯，
它那个后悬架有弹跳
啊，
哦，那个弹跳就是之前有点像理想 ONE 上的那种，但是你在 L8 跟 L9 上都没有过。
嗯。
对，我在视频里说的是这个，可能是工程车的缘故，可能后面还会迭代。
嗯，也有可能是他当时他提到嘛，为了后排那个扶仰角度，就后排那个向后的那个角度，
嗯，
他已经把那个轮毂原来悬挂那个位置大幅优化，精简空间了。
OK，
就是为了那个，就那个所谓的皇后座那个向后面那个，
我明白，我明白，
对那个几度，
就这事儿，因为我你尤其你在体检的时候会更谨慎一些嘛，我都不断的去跟我们的摄像去确认，
啊，
他也我说你能感觉到吗？这个弹跳，
嗯，
他也能感觉到，我说 OK， 那个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嗯，
然后是那个皇后座嘛，哎呀，我视频里其实没说，但是我想提第三个意见，就是关于皇后座，我提两个意见，就第三个没说就是。我其实觉得皇后座这名儿特别很奇怪，
啊，
就对对对，但这个就仁者见仁嘛，然后也没说
这不是仁者见仁，主要是还是就是他不是仁者见仁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相当于在女性观点上比较激进一点的人，你就是很难容忍这种营销方式吧。
是，
对，
我觉得对，
但是可能从理想的角度，他也不太能 get 到，就这种信息在他的那个消息来源当中也没有，对吧？
是，有可能是这样的，对。就他的客群，就门店的反馈，可能不一定能接受到太多这样的信息。然后
所以，那你试驾那个 L8 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没有？
其实没有啊，我其实去年开始 L9、87，就这就试 L7 那天，就昨天嘛，就这个视频刚开始，我就很直接的说这个，其实今天的这个测评会有点不一样，这有点像你试过了，你在用着这个 iPhone 的 Pro Max 在试它的，就凭着它的数字系列，
嗯，
我本来预期区别不应该有什么，
嗯，
然后 L9 当时其实遇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也不叫吧，它有点像吹毛求疵了，本质上就是转向非常轻，即使你把它的转向调到运动，依然可以一直手指拨动，我觉得当时是调的他们有点失误了，不管它是一个多家庭的，
嗯，
多家庭场景的车都不至于要这样，然后在 L7 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强化，就是 L7 的转向会比较回归，就它的运动有点接近 Model 3的舒适了。
嗯
嗯，对对对，就是它回归一个比正常的转向该有的手感了。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对 L9 都当时试下来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我觉得它符合你的预期吧，它确实提供了一个。甚至那种兴奋度跟当时理想 ONE 出来是类似的，就是这个级别上，然后你瞄定家庭的产品里面，它确实非常好。
嗯
嗯，
对，我补充一点，我补充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坐上理想的车，就像是坐在电椅上一样，就是浑身不舒服。其实第一个不舒服来源就是来源于纯电车开多了嘛。我相信潘总肯定也是有这种感觉，就纯电车开多之后，你对震动的容忍就降低了。你如果是燃油车转到混动或者转到增程上，你是完全感觉你只有兴奋，哇，这个太安静了。但是如果你纯电车，就像我开小鹏 P7 跟极氪001，对吧？开久了，你对它那个增程器怠速时候那个震动，哪怕 1.5T 的它这个新的增程器比之前的 1.3T 要大幅的优化，但是你还是觉得震得我浑身酥麻，就是那种感觉。
嗯，其实它那个幅度是小很多的，相比
小很多
油车。其实对我来说，我是没有那么原教旨的，我没有那么对立啊，嗯，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维度上，就油电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老编辑仅次于曹老师。
嗯，
老编辑也是很激进的，在这个问题上。然后
曹老师怎么对 L9 评价那么高的？
不是，
他比我还激进，不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理想除外。
对对理想除外，或者是这个新势力是免疫的，可能在那。对，然后。
然后第二个，这个
对我来说，就是电车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让我变得小气了。就是其实油车我是可以容忍的，只是加油的那一刻我是非常不爽的。
对，
我觉得这事非常消耗。然后， 其实绝大多数电车就油车的整动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说那个差异确实你会变得更敏感。 对因为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试 R09 的时候，正好就其实他们安排的是高速路段，对吗？但是堵车了，堵车了，然后你慢慢一点一点挪的时候，它那个增程器启动了，就是它在你低速挪动的时候，你还是能感觉到，
对
增程器在介入，
就在高速的时候其实没什么感觉，
对。
再加上我之前也开过理想 ONE 的，我觉得它确实调教的比理想 ONE 明显
优化大幅度了，
对，
所以就给我的感觉整体是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呢，你到特别慢的速度的时候，如果有那种声音，你就觉得很难接受，
是，
就是
那还是这个电车后遗症，
对，浑身酥麻。那第二点就在于说，就是我没有感觉到。所谓的他这个后排这个大五座，就比如我是极客零，因为我一直在跟我的微博上的粉丝说，我说奶爸车二胎家庭大五座，只要车够宽，对吧？只要车横向空间够宽，装载能力够强，尤其是像极客零它是一个掀背的，它那个大后备箱真的放自行车啊、滑冰啊什么都无所谓，没有任何问题。就这种时候，其实对于二胎奶爸家庭，五座车绝对够。就我一直强调这个观点，因为我有两个所谓的经典设定嘛。第一个设定就是，当你需要坐五个人的时候。三排六座车是需要放倒一个座椅，对吧？至少第三排只能放倒一个座椅，要不然他们不满五座嘛。这样说它装载空间是受很大影响。我刚才说什么这些滑冰装备，它是没办法装的，对吧？第二个经典设定就是，当你想有巨大的装载空间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个后排第三排完全放倒，但是一旦放倒之后，你就只有四个座椅，对吧？这其实是。就是我觉得频繁经常所谓的二胎家庭的出行，它不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通常以来对于理想的很多的这个不满，或者说对它的争议部分，我是觉得它过分扭曲了用户的很多心智。比如说就在奶爸车这个问题上，它给很多人灌输了，哦，奶爸车就得买三排，就得买六座，就得买这么大空间，对吧？因为这些问题本身是有多种答案的，并不是只有一个答案。但是由于它在传播上很强，理想的方法很强，它有那种现实扭曲立场，所以它导致它介入一个问题之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会被它扭曲，影响了用户的心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很不爽的。然后就是说，评测这次我们都。这次参加了 L7 的试驾会，然后小康可能参加比我更多。就是理想它由于它在汽车之家当年的积累，无论是这种方法上的积累，还是说人脉上的积累，导致它对这个汽车评价体系是非常的熟悉的。我有时候讲，它甚至是就用那个一步之遥里面的话，就是说我为了这个醋才包的这个饺子。就是当它非常熟悉这套评价体系时候，它反向按照这个评价体系进行优化，有的时候就掏空了原有的汽车工业当中的一些常识。就比如说你刚才说这个空悬弹跳的这个问题，对不对？它是不是有可能是无止境的从这个轮毂的空间中掏空间导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存疑，但是我常常在理想的车上是有这种感受的。包括我跟你说的这个，就是你视力所及，理想里面全是各种软性材料，显得很豪华。你是一个非常成熟，或者说非常有经验的评测者，但是你也忽略到啊，它 A 柱、B 柱、C 柱这个包裹的部分，它其实是非常薄薄的、薄如蝉翼的一层这种包裹，对吧？它跟其他竞品车型，比如说我开的极客001。你摸起来那个翻毛皮非常厚厚的毛茸茸的那种质感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在测评当中是会忽略的。比如说评理想评的最好的大老师，就一张皮尺，对吧？就量各种长度，它其实是因为这个题目首先被预设了之后，然后你反向的根据这些题目去做这个车，你当然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数了。所以这点其实我是很有意见的。
推荐去聊这个理想的产品，或者是跟别人去，就是他是发自内心很笃定的去认同这个公司很有可能提供了这个目前为止可能是最好的产品或者怎么着。我觉得这里边就是呈现就是他这个影响心智的就是一个效果的一个体现。就是如果老编辑有留意的话，其实我在微博上说过好几次，就是好的公司没有那么好，差的公司没有那么差，一般都是在转发小鹏的新闻。对，其实我是想说这三家公司本质上还在一个梯队里面，当然小鹏是相对差一些，理想是相对好一些，但是绝对没有大家想象的，或者是网友以及或者某些提车的车主的、
啊、你说的曹老师吗？
对，就是差距有那么大。对，我觉得是在一个梯队内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能怎么样让大家离真相更近。我也不好把理想，难道我发一些理想的负面吗？还是怎么着？
可能是之前有句话说的，叫做你可能往往会那个高估这个三年的这个差异，但是你可能会低估这个五年十年的这个差异，就是说长期来看的话，可能这些公司的差异会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暂时的话只是说有些苗头出来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点是我得比较佩服理想或者理想这家公司。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是微博上的著名的理想黑，对吧？这个上次试驾的时候，理想的公关总监还特意跟我打了个招呼，就是我们以后多交流。对，但是他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从产品层面上我对他是有非常多的意见，但是从公司层面意见很小。就是公司层面，就是你刚才说长期短期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刚才聊了很多不能聊的事儿嘛，对吧？我们吃饭的时候聊了，其实我觉得小康当时说那点就挺重要。你会发现李斌
不能聊，你聊
李斌何小鹏，不是我们摘出一些能聊的，
你说
就李斌何小鹏，你会发现他们很多时候忙在一些短期的事情上，尤其李斌，比如说有太多的事情都要到他那里，你会觉得他非常的憔悴，对吧？会非常的疲惫，
强度非常大，
对，
不会拒绝人，他的性格里面，
对对对。但你会发现理想其实比较超然于这些细节的事情，他更多的聚焦在一些比较大的事情上，长期的事情上。所以你会发现理想当 CEO 当相对来说是从容一些的。对，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就是我能够从正面上去理解理想这家公司的一个很核心的点。对，我觉得他是在确实是你说长期主义说起来都很简单。
对，但我觉得这儿要补一下，就是我觉得理想也很难说从容，只能说他是懂得拒绝，然后把大量的精力，就是他痛苦的时候也是把这个痛苦的时间，或者他是在为了产品痛苦，为了这公司内部的一些东西痛苦。
嗯，
你明白吗？就是你所处的那个位置，实际上你是有大量的无效社交或者是无效的这种对外的连接，他是把这些都砍掉了。我觉得这个是更好的理解。
是，所以可能他们也是这个执行这些新造车里面执行这个 OKR 是比较那个严苛的一个公司，就是说白了，你就很多时候你就对标了这个来嘛，包括理想它很多次 OKR 都是跟这个销量相关，对吧？所以它可能很多精力要么就是组织，要么就是销量，它可能就会花了比较少的时间去，比如说类似于这个对外的公众的沟通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种出席一些这个公众的活动啊，这种是比较少的。
对对对，我
但他很高强度在微博上跟你们互动。
对，我觉得那本质上其实也不会有那么高强度了。我只是说像对比其他 CEO 可能就凸显出来，但是如果你去看他整体的时间分配的话，他确实是大量的时间在投在了，其实就是拒绝掉了很多东西，然后花在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面。
对，他之所以在微博上可能会比较活跃，是因为他本身对产品的敏感度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但凡遇到有一些这个可能不太理解他想法的人，他再上去给人家那个科普一下，
兑现。
或者我觉得可以这样是理解，就理想在我把理想在微博上跟网友的兑现理解为那种就是那种狙击枪去狙人，你明白吗？就是我会这么看，就理想把做一场发布会，发布一个产品，然后比如说交付 NOA， 交付一个座舱版本的更新，就大大小小的东西，他都会用一种相对比较紧绷的，它是一个战役，你明白吗？但是也会有小小的火苗出来，就比如说突然有个人发了一个理想的负面，但这事如果不符合事实的话，他会立马去，嘣，把你狙了。就类似这种形态的事，他会干。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公司确实是处于一个战争状态的，感觉这个和其他公司还是不太一样。
而且他们是持续的战争，就从最早的这个理想ONE出来之前哈，就是说，就很多投资人跟我讲说，就是理想就有点像那个，就是说像那个家里面要生小孩那种状态，就是说小孩在出生前的一个月你最紧张的，生怕你这个就是比如说摔跤摔了呀，或者在哪儿磕到了呀，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极其的小心翼翼的，然后就是说不能容忍一点点那种错误。但是反而那个小孩生下来之后吧，他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明白，
就可能跟那个现在发车的状态是一样的。
是，
是，然后那个小鹏就是孩子出生时候出问题了。
我这个我也觉得也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小鹏G9发，很多时候说宣发的问题或者是什么产品规划的问题，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导火索，实际上是让第一次让外界看到了小鹏的问题。我觉得它是非常系统的，当时就这个公司存在的问题。
对，我觉得要对比理想的话，主要是就很多人讲过说这是小鹏内部管理或者什么组织文化什么东西，我是怀疑这点，但是我觉得一个核心问题是何小鹏在G9发布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处于不在位的状态， 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的介入到这个产品的发布当中，你会觉得他在讲这个产品的时候在讲别人家的产品，就是没有那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就是那种哦，这个产品是我亲手打造，他因为他不是在那段时间他又是某种意义上缺席的这个位置，我觉得他的心态可能在小鹏 P7 的那个单车的月销量接近一万，就八千台连续好几个月嘛，八千台左右，他我觉得进入了一个相对来说放松的状态，或者说整个公司都进入一个松弛的状态，然后到发布的时候发现出了问题了，然后又重新又特别的紧张。当然何小鹏自己可以圆回来说这不要浪费一场好的危机，对吧，我们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调整，但是这我觉得浪费了一年时间，就确实他自己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就最近那个中国企业家不是做了一些
发了两篇，
对发了他们两个人何小鹏跟李想本人的采访，他今天就提到了如果说有什么后悔，就是回头看的话可能是去年就现在算前年年底的时候有些事情没有做。
嗯是，
对，事实上这个他们就说白，他们内部可能也是意识到一些问题的，但是没有想到说到最后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么严重，而且说就是连外部大家都有这么明显的感知的。
嗯，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还有人的关系，就是其实在小鹏我觉得是压对有做的没有那么好的判断，有做的非常好的，就比如说吴兴宙你找这个人来做自动驾驶，这是一个非常冒险非常大胆的决定，就是不一定叫冒险吧，就非常有风险非常大胆的决定，就是因为吴兴宙过去的背景是在高通做负责高通的自动驾驶业务，但高通有什么自动驾驶业务这是要打一问号的，然后他有一定的工程能力，但是他没有做过前装量产上车，没有这样的工程经验，然后你请他来做，然后事实证明他非常强，而且实际上在即使到今天即使到2023年，你要找一个像吴兴宙这样的自动驾驶业务的负责人是极其稀缺的，在全球范围内就汽车行业里面。但是也有可能没那么好的，就是也是何小鹏挑出来的，但是到今天可能就包括王凤英来是因为一些人要后撤嘛，对吧，就可能是因为我给了你空间给了你发展，但是你其实跟不上，你也 hold 不住这些局面。
嗯，对对对，要不咱们聊回，就是刚才说理想说了半天了，要不回到华为。
嗯，
华为的新闻就是车 BU 发生了一个变化，对吧？然后王军属于一个要调整的状态，然后徐志军可能会负责业务也会有所调整，
对，
然后可以说是更多的权力集中到了或者资源集中到余承东的手里，然后这个变化大家怎么看？反正我先说我的观点吧，还跟前面一样，我抛出我的观点就是所谓权力跟压力全都到了余承东手里。
嗯，
然后其他的方向不行，并不代表说余承东这个方向就对了，只是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办法。
你就是一个看空的视角，
是吗？这个看空华为不就等于看？
你是理性看空，你是理性看空，就是你不像那种无脑看空，就是你
还是看空。
对，但确实是看空嘛。
但其实这个方向就是说，余承东这个大概就是说他来就是更多的负责华为的这个车的业务。其实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说今天就发生的，其实是从去年这么过去一两年，大家慢慢看到这个趋势了嘛，对吧？
嗯，
你这个就王军负责那边的业务事实上一直的重要性啊，包括他的这个起色都不用很好，但是这个问界这边大家都看到他的明显的起色。
嗯，
所以说可能华为从以前的坚定的不造车派，但现在开始是有所动摇的。但是呢，如果说从一个外界正常的理解的话，这个公司正确的决定一定是马上造车了，对不对？
嗯，
但是华为不敢去这样做，就是因为他有其他的业务，这个要依赖这个欧洲啊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支持，所以他不敢贸然的去说，哎，我马上我要造车了。
对对对，这个我印象很深，其实就是那个2019年，我刚老编辑其实说了，就是我看那回顾那个任正非在2019年接受的采访，他跟日本媒体和德国媒体讲的时候，都说他不会进入汽车工业，就说华为跟这两个国家是在高度互补的。对，就是说我在做通信做得很强，然后中国人民非常喜爱你们国家的这种什么物美价廉的产品，汽车产品这呢，对。
嗯，
他是有这种大的国家逻辑在里面。
嗯，对，我觉得任正非是考虑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根本性的，就是为什么说华为的 HI 模式、华为 HI 模式不行？我刚才我们吃饭时候我也聊了嘛，根本原因是因为国内的车企支撑不起一个供应商有这么高的利润。就是如果说华为是通用、福特、大众，对吧？这些欧洲跟美国车企的供应商，我觉得他是完全可以做起来的。一个是这些车企都不愿意自己做，或者没有这个技术能力。没有这工程能力，第二是这些车企的预算， 包括利润相对的国内车企来说都是多得多的。
你是从这个钱的角度，就是从商务角度来聊这个，我觉得可以反过来，就是说如果你去对比这个自选模式跟 HR 模式的话， HR 模式相当于说 OK， 你现在对于国内的公司啊，就是说 OK， 你现在缺乏的是什么，你没有自动驾驶能力，HR 模式可以给到你，你没有电驱动能力，HR 模式可以给到你。
嗯、
但是国内车厂缺的是这些吗？就它缺失的东西其实非常多。也就是说，你把这个补能够给到它以后，剩下的销服渠道能力，然后这个 marketing 能力，就这些东西它依然都缺的非常的多。而恰恰就你说的那些海外车企，比如说奥迪跟华为合作 ，HR 模式是可行的，是因为它那些维度不缺，它缺的可能就是自动驾驶能力，
对，
所以这个是可以存续的，
对，
所以这确实是跨国公司，它会跟华为的 HR 会更匹配，但现在我觉得它、
嗯、
我们有点这个分析可能没有太大价值了，
对，主要因为它被逐出了国际市场，今天不会有任何一个主流车企是用华为方案，
对，
这是地缘政治紧张所造成的，
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当然也跟两位都交流过，只是跟观众还没有系统说，就是华为的强。就当年就是在海陆那篇问这个那篇稿子问理想到底华为是渠道强还是什么强，这个理想就说华为强就是华为强，就全方位的强，
对，
那这个强你很难聚焦为什么组织战略文化单一维度的东西，我认为最重要的，如果你非要提炼出一个单一维度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国际市场，就华为是在那个大风大浪当中锻炼出来的，而那个市场也提供给了华为过去足够高的利润，让华为能够以这种 global pay 的这种方式去大量的获取这个精英的工程师，而且那个规模是所有中国企业难以想象的，而他一旦失去了国际市场之后，失去那个留着奶和蜜的地方之后，他如果要在国内进行做这种利润的竞争，他养不起那样的一个团队，大家想想华为的工程师的规模，每天睁开眼这是多少钱要砸你。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理解他更多是从这个国际第一变成中国第一，
对，
就即使就是他会退回国内，但是他会更强的去把这些国内残余的这些顶级的工程师攥在手里，
嗯，
以这种形式去参与竞争。
不是，工程师永远都是国内的，
嗯，
就是他所有的工程师都基本上都是国内，以国内为主体。但是问题是，
那就科学家，
对，但你问题你失去国际市场之后，那个钱从哪儿来？对吧，过去的运营商养活了那么多的市值全球，比如我们过去比如说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你看全球科技公司的排行当中大量的通信厂商，对吧，那时候互联网公司还没有那么强，大量通信厂那个市场是足够养活华为这样的企业，而且你相当于你替代了外国的那些通信行业，它比你的利润更高，对吧，它比你的活更糙，那你的服务一开始是服务强，后面是技术也跟上来了，然后你就这个替代是非常合理，但你再想想国内的车企，他们给员工提供的待遇是什么，
嗯，
对吧，他们的利润才多少，他在他的利润中再分出一部分的给你，让你养你那些按照国际一流的这个跨国科技公司的水平给工资的那些人，这账是算不过来的，所以他必须说自己造车，而且造的车就像余承东在央视一个对话，还有一个什么大国品牌什么的，就最近连续接受两次央视的采访，我觉得他也是非常焦虑的嘛。他提到我们必须做高端，我们必须做世界第一嘛。其实这两个东西本质上背后，高端是钱，世界第一也是钱，就是华为这个整套模式，它必须是宽水面大赛道，让这艘大船能开上去。
对，
一旦说你这个市场变得支离破碎，对吧？这儿一榔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一个市场十亿美元，它那套模式真的非常痛苦的。我觉得理想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赛道里的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是复制了这种市场细分策略，就是我不要大市场，我就分割出一个小市场。我在这个市场，首先你的优势就没那么大了，第二我有经验。我有时间先发优势，所以我觉得理想对于问界，就是华为背靠华为的问界的这个压制能力是从这儿产生的，我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但是还有非常重要的原因，你目前对问界的压制是因为问界它整个的这个时间的周期是比较短的嘛，因为你想你花那么多久的时间做出来的车，问界本质上你看包括这个 M7 那些都是一个匆匆上马的一个项目，你看包括连可能连设计都没有来得及走进去做，对吧，就开始上了，所以我觉得它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有，就是说其实是很正常，甚至说是超出大家预期的，因为你这个就不像是一个那种
说正常做出来的，就 M7 那个车还能卖几千台一个月，我觉得真的是华为的忽悠能力也真的是，
对，它非常检验华为这个品牌在中国的号召力，
对
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M 5跟 M 7我觉得可以换一个维度，就是说除了华为以外，换中国其他任何一家公司，给你这样的，给你同样的时间和钱和人，你是不是能做成这样？
对，
我觉得非常非常难。
嗯、
就是余承东那个团队，我觉得他们是。他们有极非常强的韧性来接受这种各种客观的这种非常困难的限制条件，就是你给到其他的主机厂有非常大的概率说这么短的时间什么也搞不定，然后直接躺平了。但是他愿意就是说，最后实际上尤其是 MP， 如果我们看他打满了各种各样的补丁，就他全身上下都是修修补补来去做，最后他是无限的去接近我要对得起这个价位来去做的。然后至于他事实上是不是对得起，我们这个就不讲。对对，但是核心是。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努力的来去，就是说干到最后一刻，我能干到什么程度就这样了。
对，他也算是逼出了自己的极限。
事实上我们想象一下，
实际上是非常强的，他做出来这样的东西。
对， 对，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理想的 L9 L8 交给华为 来卖，然后你想这帮人去买这个问界的 M7 M5， 你们想想，事实上我觉得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对不对？
我们就你都不需要做这样的极限假设，你就这样，就是说一边是华为的产品，一边是理想的产品，然后都是 L8 跟 L9 这样级别的，实际上理想就会极其极其痛苦了。对，这个差距差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讲，过去当中国的企业在面对跨国公司，就是那种组织的结构都很完善，在海外一个市场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迭代跟考验，然后它的各方面都比你强，对吧？你是这个草根出身，你的团队，哎，你的技术都不够强的时候，中国的公司通常有两张牌，第一张是本土化，我比你更懂本土用户；第二张牌是民族主义，就是我是中国品牌。这是过去中国企业在面对跨国公司的时候一个屡试不爽的策略，从软件到 PC 到手机，其实都用过。但你会发现在华为身上，华为变成了那个跨国公司，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的一个技术实力的一个象征。你首先民族主义牌你打不了，他比你更会打。第二，从本土化，我们在讲华为的渠道建设也好，还是华为对于用户心智的捕捉和这个验证也好，他比你更快。所以这个时候导致模式创新公司在面对华为的技术，所谓我用的一句话叫半渡而击嘛，就是你刚开始把用模式创新组出来一个小市场，然后你开始这个顺着这个市，跟着这个市场增长一块增长。其实新势力就是这样。新势力跟过去小米是一样，就是这个市场可能是我先创造或定义的，
对，
用户逐渐感知到，然后我希望的是什么呢？我希望是这个市场每增加20%，我也增加20%。但你会发现，手机市场和新能源车市场一样，就是过了一个时间点之后，他们的新势力跟小米增长是低于市场增长的。为什么？因为华为来了，或者不能只说是华为，就是华为代表了一批公司来了，他们就是所谓的半渡而击。其他的企业半渡而击都不可怕。对，我们像手机市场当年除了华为那其他品牌，它可能分一杯羹，但是绝对起不到大规模杀伤小米成长性这样一个能力。但是华为来的就是它可以用无限资源，就是追时间。我们刚才讲 M7 真的是个奇迹，它怎么用这么短时间内传一个已经体验上相当接近于理想，在过去通过理想 ONE 通过3年时间所积累下来的那些东西，它就短短的十几个月它就做到了。这个事情确实很可怕。所以这才是我觉得理想华为真正可怕的地方，就是因为华为在国际市场它有一块 2B 的业务，它每年的营收过去最早的时候1/3，后面一半，就是当华为的手机业务达到历史顶峰的2019年是跌破了50%嘛，但是它一直有大概一半以上是一半左右的这个收入是海外的丰厚的运营商市场给它带来的。那它拿这个钱所养出来的工程和技术能力用在国内某一个高速发展的 C 端，对吧？消费类产品这个赛道上，它可以失手一次、两次、三次没有关系，它赢一次，小米就相当于在自己的主营业务被点燃了，对吧？你就要失血竞争了。其实现在新势力也是一样，就是理想现在是在势头上，就像2014年的小米一样，对吧？款款爆品这句话是雷军先说，雷军先总结小米跟红米的头五万机器大 PPT 上面，对吧？款款爆品，我觉得你应该参加过那次发布会。
对，
就
你这个太诛心了，
真的是，就是在这个上升
理想更睡不着了。
上升势头的时候，你面对华为这样的企业，如果你出现一次战略错误，那小米就是2014年犯了战略错误嘛。对吧？孙正义的70亿美元没拿，最后拿了一个10亿美元象征性的融资，把估值推高到450亿美元，这个中国科技企业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那个顶峰，然后收兵了。他觉得可能随着市场增长，自然增长，小米就自然会长成所谓，就是尤里尼尔纳是第一个提醒雷军，小米的杆位是1000亿美元嘛，就是他觉得可能随着这个市场扩大一倍，我就变成1000亿美元的公司。但是没有想到这种半渡而击的策略，最后就大量的杀伤了 小米它自己的成长性。那我觉得今天新势力尤其是理想面对的也是这种状况，就是如果你压制不住问界或者华为其他的智选车，让他把这个曲线走上来了。今天我记得余承东在接受央视采访，他尤其提到当年 Mate 7、
嗯、
就这款产品对于华为的意义，就在之前你的体验是全方位落后于这个领域的模式创新者的，因为模式创新者有时间有经验对吧，更懂用跟用户的连接更紧密，但是 Mate 7就是华为通过就是之前还不叫没有 Mate 是 D 系列跟 P 系列嘛，这个我潘总应该是有了解、
嗯、
对华为最早就是自己自营做的是 P 系列跟 D 系列，做了三款还是四款机器都不行，都不成功， K2V3 当时被喷出翔，但是他 Mate 7立住之后，然后华为开始大踏步的往前跑的时候，小米的机能就是你毕竟比人家落后二十年的公司
对
吧，你跑不过人家，就是他当你没有卡住他的位置，他在你旁边的赛道甩开膀子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理想也是一样，就是你能卡住位置，就是用残酷的无情的价格战和你自己对的经验去卡住华为的身前，你把这个时间延长越长越好，但是一旦你说你犯了什么战略错误，你比如说一款新品滑铁卢了，让华为赶上了，然后华为的所有的资源能力都投入到这个新品后续的迭代更新当中了，这几乎就没有什么别的结果了，非常可怕的结果。
我觉得是非常综合的，就华为比较擅长打这种不对等的战争，就这个是给大家压力非常大。你一个非常简单的案例，就比如说你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现在已经走了那个苏青，原来华为做自动驾驶这个老大，他上来就说一年要投10亿美金，然后我们现在的规模是5000人。在同一时刻，其实魏小李有的还没有开始做这个自动驾驶，
就是理想嘛，
做自动驾驶，然后未来当时应该也很难说有多大的规模，就真正意义上开展。然后小鹏，包括小鹏在业内也一样，就大家都还在小打小闹的时候，他说他投了5000人。就现在我觉得到2022年三家公司加起来也没有5000人。他打这种高力度战争，而且他就是你说的，他拿其他业务的这个钱来去养这个业务，他能接受一时的亏损，这个给大家的压力非常大。
对对，人家毕竟这么多年确实也赚了很多的钱，所以不像魏小李，可能你就是得看着那个钱包过日子，对不对？
对，
所以融的最多的时候也就是400-500亿。
对，
你要想华为的话，它半年的利润都不止这么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一个月的营收，那就是它一个月的营收。
对，
你的那个所谓的现金储备，跟之前我们说新势力现金储备很足，一家400-500亿，那对于华为来说，真的就一个月给程序员发工资的钱。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 IPD 嘛，我其实不太想讲具体的某个，但是华为在流程设计、工作的方法这些东西上，其实它还是体现出了它跑得非常快。一个是效率问题，一个是改错误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强。
所以咱们要不先就是大胆一点，预测一下今年的华为跟问界的对决，因为 M9 马上要
理想跟华为，
理想跟华为的
对决。
然后包括智选车可能要铺一些新的品牌，就这个竞争局面，你们二位觉得会是什么样的？
你说到今年年底的结果嘛，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大，主要是华为自己上车的节奏，包括它产能爬位节奏，这个很难预测。但理想的确定性比较高嘛，
感觉理想今年干个30万往上的可能性是不小的，对吧？
对，我也是这个判断，就是月销3万
但是到30万应该是比较难的，
是今年还是比较难
的，
但是
可能今年还没有到那个就是说那个交叉点上面，可能要到明年或者后年这样。
对对对，而且它现在对它是产品投放，然后在产能爬坡，我觉得这是有一个节奏的嘛。
你觉得这个交叉点能拖到2025年吗？就是如果拖到2025年，就因为对于华为来说，现在不只是面临汽车市场竞争的问题，
我觉得2024年下半年，
那其实还是个交叉之年，就是还是不确定，因为华为其实能够容忍这件事情到2025年赚钱，就是根据它的各种，
不是这是你的判断吗？
不是我的判断，这是根据内部讲话和各种事情叠加起来的，综合起来判断应该是2025年左右，他对这个业务继续不赚钱的耐心，就是任正非发的那封信嘛，就是要把寒气传给每一个人，他是具体提了。
但是你
车业务的这个，
事实上这个我觉得就算不赚钱，如果他看你的销量在一直在持续的涨，
对，
所以他们也是能容忍。
就是如果看，要么是看到了赚钱，要么就看到了即将要赚钱的希望。
对，
明白明白你。
但是如果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刚才忽略了一点，就是华为如果其他业务恶化了呢？就是 就是它的运营商业务已经六 G 各国肯定不让它参与了。
对
对，如果说面临进一步的制裁，比如说手机市场原来刚刚恢复有所起色的这个量又受到影响，或者它的其他业务运营商业务什么的受到更大的影响，它失血了，在输血状态中其实就更难进一步的投入了。而这个事情不是我空想，是正在发生的事。
再加上本身这个华为的这个汽车业务，就它有可能就会让运营商业务失血的，对吧？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一直不敢做汽车的原因嘛。刚刚我们也讨论到这个点。
对，
okay。
对，因为德国跟日本在汽车市场上即将面临，至少在中国市场面临的大华铁路即将到来，会不会引起地缘政治的进一步紧张，这是很难说的事情，这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我觉得对于理想来说，
但是在你说的这个趋势，其实它有没有华为这个都是必然的事情。
嗯，
就是说把跨国公司打出去，无论是北美的还是欧洲日本。
嗯，
但是就是其他国家的敌意对这些公司，对理想这些公司没啥影响。
对啊，我不能，
主要对华为有影响。
我没有办法狙击你嘛，但你华为的话，你要干这个，你要干，我就有办法狙击你嘛，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是对于理想来说，就是把这个交叉点，咱们判断都会有交叉点，比如可能2024年下半年或者2024年底会发生，对吧？但这个交叉点如果能拖到2025年之后，对于理想来说就有胜算。如果这个交叉点今年年底就出现了，
我觉得
就完蛋了。
今年应该不会，
今年不会，
今年不会，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要
那就大家对理想是处于谨慎乐观。
我觉得还是要，应该我个人判断还是要到2025年才会，因为现在23嘛。
不，如果你拉长，
不一定会。
如果你拉长周期，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乐观。坦白说，就是华为还是太过于大魔王了。就即使你综合考虑，就包括你海外业务失血这些前提下，我觉得它是一个有求生欲望的公司吧。然后它如果以中国第一的这个视角来做这个事情的话，其实还是不对等的。对，其实就甚至我可以说这个理想不是去年有段时间对华为特别敏感吗？
嗯，
我觉得其他的老板不敏感，这可能是有点问题的。就他只是盯上了真诚，盯上了理想，并不意味着你安全。
是，所以我之前不是这个所谓微博著名理想黑，我最近就说了一句话嘛，说这个大嘴只要不下课，我就暂时先不黑李厂长了。就是我发现确实是，但华为这种模式，它是寻找这个行业里面最简单的模式。最有成效的模式，理想目前来说是
最容易成规模的模式。
对对对，所以它理想是被盯上了，被盯上，所以说你看产品，无论是 M7 未来的 M9， 它是比照着理想的产品在竞争，它并没有跟未来或者说小鹏的那个产品进行对
比。问界内部说了嘛，他们说了全面对标理想。
对，
嗯，
包括销售的话术也是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愿意更多的支持一下理想。我真的觉得这个交叉点一定要往后拖，就拖到2025年，就理想的就是所
相对要从容一些，
对，相对要从容一些，就包括之前跟小康说的嘛，他 W01 这个平台，纯电平台，第一个纯电平台，对吧？
不，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其实首先你不可能把它完全打死，就是你可能对它有一个很大的杀伤，但是你不可能把它完全打死。然后你说要阻止华为的崛起，我觉得这也很不现实，尤其在中国这种竞争烈度下。这方面我倒是比较认同曹老师，我真的觉得除了这些头部公司以外，绝大多数公司的战斗力其实差出太多。
嗯，
是，
就是我们聊起车企啊，就是合资那种形态下生长出来的，包括国企啊，就是吉利长城其实它有一定的应对能力，吉利长城比亚迪，但是绝大多数的公司其实没有这个能力去参与这种竞争。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增长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这块，就是大家之间，如果说比如说无论是理想啊，代表了新势力，还是华为，对吧，还有一些其他，就刚才你说的这长城和吉利比亚迪这些转型更坚决的这些企业，他们自身可的增长可能并不来自于他们战胜了对手，而在于其他的二线的厂商，合资厂商大量的丧失份额。
嗯，
对吧？所以2024年到2025年，我觉得就是大家至少还可以，就可以相对乐观的一个种很重要原因是这部分增量还在，就是它的替换，就大家都能吃到一口。
嗯，
对吧？就最残酷，就是很多人觉得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这个竞争突然就变得残酷了嘛，但我觉得这还好，因为你还有那些燃油车的市场
还没倒完。
对对对，还在可以让大家一起去转化。但是
这个局面残酷的点就在于，其实比如说像这个凯迪拉克的 Lyric， 你现在已经是就接近你卖不出去的状态了。然后奔驰宝马其实还在赚钱，是因为你的油车还在，就是它处于一个消费者心智转变的阶段。一旦就是说中国的大江南北，你往北方走，往中就是中西部走，大家都开始达成一致的觉得至少是新能源车，不一定是纯电，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我觉得就是灭顶之灾。就它是一个拐点的 来临，对于这些跨国公司来说。
嗯，
因为现在其实如果你去看的话，跨国公司里面其实好的混动产品也是没有的，就真正牛逼的东西全是像 DMI 这种东西，就它全是本土生出来的。
对，
嗯，
对，其实这一点有时候我有点困惑在于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比亚迪这种程度的智能化和这个电动化其实没有那么难，技术没有那么难，但是对于合资厂商来说，他们的组织机制或者他们产品规划的周期还是让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
不完全是这个，就还有一个因素是比亚迪是一个电池厂，
嗯，
因为它有更强的动力来去推混动，然后它的油车其实没有什么竞，就是纯的燃油车没有什么竞争力，所以它也能更痛快的去停掉燃油车，
嗯，
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比较纯粹的新能源车公司，
嗯，
但是对奔驰来说其实它的油车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它就早期的其实跨国公司里面有非常多的，我记得早期的这个路虎揽胜，然后这个宝马五三零，就那些车推出来一些这个混动产品，全是供应商给供的方案，就是说我这个平台开发的时候是一个油车，然后供应商基于你现在的规格，他推出了一个附加的混动产品，能够更好的通过法规，你明白？从这个维度来说，它整个产品的项目开发里面其实根本没有容纳。没有往这个方向去考虑过，但是其实比亚迪它在很早很早，就2015-2016年那个节点就已经发布了 各种各样的就前期使用体验还很差的新能源产品，相当于它是一路往过摸索过来的，
嗯，
一直
包括我们之前也讲到一个观点说，其实比亚迪更像是一个就是说打着车的幌子在卖电池的一个企业，现在
对，也过去就去年尤其明显这个趋势，
嗯，
对，
嗯，其实这个在手机上也有，三星有一个阶段就是为了屏幕产能而卖手机嘛，
嗯，
但是过了那个但不是一直都是那样，就是过了一个时间点之后它也有自己的其他的战略或者产品的这个决心，但是有一段时间你就觉得明显是为了它那个过多的屏幕产能，所以我一定要做自己的手机。还有一点就是我说就是你刚才提那个东西特别好，就是说有大量的合资厂商，但是我觉得不只是合资厂，比如吉利跟长城也有这样的非常大的焦虑，
嗯，
就是我的用户是怎么认知我的新能源产品的，
嗯，
我的用户认知我的新能源产品是加了一块电池省油，
对，
就这么简单。
但现在可能长城要更加焦虑一些，对吧？因为吉利出了个极客之后，因为001的表现还可以，所以他
这当然这是所谓的放大船上放下一艘电动化的小船，你们先跑，
嗯，
对吧？大船本身还有这个焦虑，就是我觉得最近不是42车库踩了吉利吧，踩吉利，我觉得当时就是当时吉利研究院院长不是讲那个，我觉得讲的挺好的，就说比如星越 L 出了，对吧？150,000杀爆了，
嗯，
那他出一个星越 L 雷神混动，
嗯，
用户觉得加20,000不就行了吗？
嗯。
你咋还卖250,000呢？
嗯
嗯，
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新能源车企，比如说它原来出了个纯电，定位就是250,000，然后它再出一个增程，还卖250,000，用户觉得，哎，对呀，就应该卖250,000啊。所以它过去的燃油车那个产品序列对它来说是个巨大的负担，而它又不能像新能源车说，反正我没有过去的燃油车，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打。
你聊这个其实还是成本结构的问题，就是其实燃油车真的是很便宜。然后这个现在被证明论证的有真正用户场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感谢理想，或者说这是理想的贡献，就是它验证了大电池混动，
嗯，
其实本质上大电池混动你是不是有直驱，是不是有两档三档啊，是不是更复杂，我觉得这是后面讨论的事情，或者有些时候它是后发的工程，就是后发的品牌的工程师他有包袱，我不想做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所以他加那些东西就更复杂的结构上去，但其实真正核心的变量就是大电池，
嗯，
就是我要解决的是日常城市里面的通勤是纯电，然后我跨国，就跨城出行的时候我要加油，
嗯，
就这么简单而已。然后你到这个维度去考虑，它又回到了电池上，只要你是大电池，你是40度大电池，你就做不便宜，
嗯，
就是理想汽车今天如果做一个20万的或者17万的车，其实并不一定能有成本优势，
嗯，
对吧？
所以它的纯电是不是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你必须得用大电池了嘛。
对，这一样的，就是 W01 本来也是理想就是定位最高的。当然 ，W01 本身怎么样去逻辑自洽，我现在其实确实是有一些疑问的。
那我的疑问就是从7、8、9的设计水准上来看，就是怎么支撑一个就是你说那个点，就是如果没有极客001、009和腾势，你相对好做。比如极客009从设计上来说一个非常完整的作品，我们不说销量或者产品力，只说它的设计 是个非常完整的东西，然后腾势呢是一个产品力非常全面的东西。就当这个行业里面没有你的先发优势的时候，就理想那种性价比高，然后单点突破，比如主打几个场景下的功能比你有优势，但是我卖的又比你便宜好多，就这种模式在 W01 上是很难，而且再加上刚才大家讨论它是一块纯电，一块大电池，成本又极高，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的竞争怎么来的，我也觉得从工程上来说是无解的。
对，就是这其实那个那天之前不是在微博上有一次直播理想也围观了嘛、
嗯、
那次就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纯电产品要怎么做。理想自己至少他的那个直播里面他把这个列为理想的四大问题之一嘛、
嗯、
我确实非常好奇这个 W01 接下来要怎么做，就是包括现在就当时理想就是截止到目前他预热的东西里面说 W01 是一个也不是典型的 SUV， 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即使我们参考风阻的话，就子弹头这样的东西过去汽车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就你怎么样去把它空间最大化，就是这是理想过去的一些惯用的产品策略，怎么样空间最大化，然后又要保证低风阻，本质是低能耗嘛，然后你要就是有成本优势的来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好奇。
嗯，不止 W01， 包括他说可能是一个跨界车瓦罐，或者是、
嗯、
啊对，
还或者 L6， 这几个产品都某种意义上要脱离过去理想经验。
对，
当脱离理想经验，就脱离理想成功经验去做车的时候，我就好奇他既没有时间优势，又没有成本优势，又就、
嗯、
而且他对手又是一个比他更会操纵用户心智的对手，这个时候就很难了。
我明白，我明白，但这我觉得就理想员工，我跟理想员工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反问我，他说当时你们也是这么质疑真诚的，就他的核心逻辑是。嗯，理想今天还没有达到比如像特斯拉他做一个产品，我们对他的这个质疑声已经往下走了，就是你质疑他创新乏力或者什么，这些声音现在已经弱很多了，但是他觉得理想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就是理想在做出来之前你是不可能消除质疑的，就他们对这个是有一些想法的。
嗯
嗯
嗯，
对，就是说相对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市场从性格层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哈，同样的一盘棋，我相信理想是要比大多数做好，就是因为它足够的这个极致和狠嘛。就比如说性格层面来讲，很简单的道理，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其他人性格好一点的人，可能比如说我做这个事情做到个70分，对吧，然后说哎，老板今天我们很辛苦加班熬夜很累，然后说哦 OK 那就这样吧。但是你比如说你做了70分，你去找理想说你这是什么鬼，就给你扔出去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个就是说，就但是你要怎么突破你的这个成本的极限，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对于你刚才大家说那个理想的优势，就在于所谓早期单款爆品的打造，它都在这块的优势，而规模效应，你无论如何你给不出我一个
有说服力的，
比亚迪或者特斯拉或者华为要强，就是你明显当你到要开始比拼电池了，你怎么可能会比亚迪的成本结构更好？那没有可能性啊，
对
对吧？对不对？而且我就说，当你要比拼，当赤裸裸比拼设计或者自动驾驶或者什么别的，你要进入单项比拼的时候，其实就很难。对理想，理想强在说对我自己设置一个产品的定义，对吧？我定义产品的能力和包括定义完产品之后用这个产品和用户沟通能力，说服用户，这种体验是最好的。你说的他那个回答就偷换概念，
嗯，
就是用刻舟求剑，用他当年第一步打造产品时候的优势，
嗯，
要去讲啊，我今天虽然面临着效率上的这个技术上的竞争，
嗯，
但是我当年你们也质疑过我，
嗯，
这是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啊。
对，
是，
就我相信，
当然理想的人这么说话我太正常，他一贯以来面对所有的质疑都是这么说话的。
就我相信他可能会比绝大多数的公司做得很好，但是你要达到做像这个 L8L9 这种就是说所谓的越级体验这种，我觉得是很难的。
对，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刚才我们讲了，2023年、2024年的主题是燃油车还有相当大的一半以上的这个市场，大家分这个市场，还各家都可能往前走，对吧？分得很爽。
对，
你 L 八、L 九、L 七也好，它所有的性价比和产品都定义在有他妈那么贵的燃油车在那顶着呀，对不对？有100万的豪车 X5L， 对吧？在那顶着，如果这些车都没了。变成新势力和或者是电动车之间的互相比拼，你就没有这个田忌赛马的空间了。你越什么级呢？大家都是这个级啊。
啊，那我不同意。
为啥不同意？
那我不同意，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其实就整个22年，我们看到现在，真正的能够讲好产品故事，所谓产品故事，就是你为什么要开发这台车，你是开发给什么人群，然后你 所有的产品里面有大的细节小的细节，你这些维度是怎么样在这些用使用场景下你去构筑的。这个故事讲的最好的就是理想，我觉得它而且它不完全是一个营销部门的东西，它确实是需要研发产品规划那边，它得
从一开始就要这么做，
它得把这些东西输出给营销，营销才能把这些东西讲给媒体讲给大众。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真的你从这个维度去理解，好像竞争力度又很低，就是除了理想以外没有其他公司把这事做好。
就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很普通的一个东西。
也不是简单，就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做事的逻辑，你是不是在做一个产品。所以我们看机缘巧合啊，这儿再补一点，就是说关于理想，你看前面我一直在讲这个大电池让星越 L 这样的产品，就是它有成本的压力，对比它的油车版本，对吧。但是反过来你说，就比如说在22年这个档口，就是整个的碳酸锂在一直往上涨，你去看整个行业受这个涨价压力最小的公司是谁，就是特斯拉和理想。为什么？就是特斯拉它是能效高，它的单车带电量小，就是你一个跑450公里的车，你带电量是60度，你决定了你的这个溢价，包括它的龙头地位，它有更强的溢价能力，这是特斯拉的优势。但对理想就是它只有40多点，你明白吗？
比亚迪也是，
比亚迪就不谈了，比亚迪它有更强的，它自己是自己的供应商，这个没法谈，对。所以你从这个里面来去看，就觉得觉得理想这公司是老是一家很短期的、很机缘巧合来让自己处在绝佳优势的公司，这好像不那么合理。但是我觉得最后聊下来的结论就是，为什么他总能取得类似这样的让自己站在更好的局面？其实核心还是他是一个做产品的公司，就又回到了前面讲那个产品故事，就是汽车这个行业它本质上是一个产品。就是它是一个消费品，然后如果老板的心思花在做产品的精力花在做产品上面，实际上它会有一些很综合的各种各样的收益。对，就是确实如果你去看的话，比如说像丰田张楠他是非常喜欢开赛车的，他也非常喜欢车，但是汽车行业你即使涵盖这个传统车厂的 CEO，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老板都，甚至就是没有那么关注产品的老板，这是主流。
对，
明白。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有这样一个关注产品的老板，包括他打造这套机制，他可能还有优势。
对，
还有优势。我的问题是说，这个产品的前提在于，就像你看中国的消费品，大量消费品它最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它替代外资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很贵的东西，你在那儿很舒服，就是什么时候它难受，就是同时大家外资已经被领导干完了，其实几家品牌互相抄来抄去的。
现在智能电视就这样的，被小米这帮干完之后，大家很难再爬上去了。
对，
明白。
我是觉得这个市场空间可能就是大家是通过残酷的竞争给自己设立一个倒计时的炸弹，就这个就是你就是我2023年、2024年燃油车把他们吃掉了之后，这个炸弹就要响了。
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那就进入新的阶段嘛，就是说现在的战争是风卷残云般的战争，这里边没有任何的复杂的东西可谈，但是2025之后可能它就变成内卷的战争，你不得不通过你比它好一点点来取胜。
对，对，所以你觉得在那个状态下理想还是有优势的？
我觉得还是有优势，核心是有一个做产品的老板嘛。
我觉得它的优势就是说跟可能小康讲的产品这个我是很赞同，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制造业这个很复杂，我觉得效率和这个组织的优势，就我们为什么讲华为强，我觉得其实到核心点可能还是因为它的整个组织力很强。说白了，今天我把余承东换了，可能我换一个人上他也一样能把这个事情干成，对不对？
这个是曹老师说到的一个点，就是说这个你仔细去观察之前出去的，比如说最早的像刘江峰这样的人，就是你发现离开华为的人其实都黯淡无光，但是在华为他们都是活力四射，有非常强劲的这个发挥，就是我觉得这里边可能跟组织还有文化都有一些关系。
是，
好，那这期差不多我们就到这里。
好
吧，
好，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